算命啊，来回应嘉德弟兄所说的这一些有关于会幕建造的。那传道也把这个建造的这个过程，把它转述到我们新约每一个按照神的灵所建造的每一个人的身上。那这个都很清楚的来了解，今天建造它不是一个只有啊字面上的这个含义。也就是我们看神这一对这些话语，它除了字面意义以外，它所延伸出来的就是我们按照圣灵所启示能够明白的这些话语本身，它带有它的教导的目的。所以嘉德弟兄跟我们讲了这么多的这些内容啊，经文也真的是非常的重复的这样的来记载，它不厌其烦的对每一件物品，他都重述前面25章到31章里面所说的内容。也就25章到31章，我们从35章到39章这段里面都看出来，他都是不断的做一种重复的记载。这样的重复的记载，当然不是只有为了单单的很单纯的一种教导的目的，那他有带出来很多为什么一定要做重复的动作。重复是因为出于人本身对于神的话，你有没有去照着这样去遵行，唯有透过重复来验证，这样的验证才是一个标准，成为一种评价的标准。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去重复记载他们建造的物品的内容是什么，而这些内容是跟前面所已经启示的内容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只有透过这样一模一样的彼此是说做对照，我们才能够去了解到做的人都完全是遵照神的启示而做的。所以我们今天说在新约的教会，今天的教会的每一个人，我们所建造的在神的面前，他也有相同的标准。没有这个标准，那神怎么能够去审判以后他每一个所呼召的这一个啊子民，如何去评价他呢？所以这个评价的标准就很重要。那我们得知道评价的标准就是这位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做这一切评价的标准，那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每个人要按照我们所做的一切来在神面前交账，啊，我们也只能够按照这个标准被神来评判。所以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都要按照同样的信心爱心跟盼望，我们去做这一些事情。所以经文看出来记载虽然好像次序上它有一些不同，次序上有一些不同，那嘉德弟兄跟我们谈到了三个原则，他谈到的由内而外，由小而大，由弱而强。那这三个原则其实也是今天我们在教会建造里面我们相同的一个原则。神今天给每一个个人都是从内在里面而来到外面的，也就是为什么神他说要先给我们一个新的实心，然后一个新的灵在我们里面，他表示他是从人的最里面从内而开始建造的。啊，当人透过神所赐的实心改这个肉心啊，人的死去的这个灵透过圣灵内住啊，他重新的复活起来，那从人的内在的改变，人所外面所显出来的，他就要进入到教会里面的建造。所以教会的建造是从个人的最里面开始，那一直到教会中的每一个人，所以他是真的是由内而外，那也是由小而大。那我们看到了圣经上有谈到一个神所赐给人的不光只是一个内在的心内在的灵，他还讲到一个是新的律法，他说这个律法是放在人的里面，也就律法它不再是外面 写在外面的成为一种强迫你不得不做的，而是放在人的里面，它成为人内在里面的那种驱动力，成为人愿意来屈就于神的那样的一个荣光。它这样的荣光是这种光，这种光是很小的，就像那个光一样，光一开始一点出来都是从小的光，然后慢慢燃烧变亮出来。所以这种建造的方式也是一样的，那种改变是由小而大的。人对于神话语所带进来对于人的改变，也往往是真的是由小而大。我们是慢慢的从一个婴孩一样到长大成熟，这样的一种建造的方式，它跟会幕的建造也都是一样，由小而大的。同样的，它也是由弱而强的。一个婴孩，他不可能一开始就能够去遇见很多诸样的考验，反而是他慢慢的长大，得到神很多很多的恩典，不论在身体上的，在事业上，在婚姻上，在个人情感上，在很多我们所遇见的难题，就一个初信者来讲，他真的是非常的软弱。但是神在这个段时间里面特别有非常明显的那种启示跟恩典跟他同在，这样的一种同在让这样的一个人慢慢的他由弱而慢慢被刚强起来。那这样的刚强的人，神在给他的就不是猪一样的那一种非常详细的那种看顾，而是让他去尝试很多不同的人生里面的各样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可能有一些是苦难的、逼迫的，有一些是不顺遂的，有一些是很多是贫穷软弱的。逐渐逐渐的，我们经历过这一些苦难，经历这一些考验，我们慢慢成为长大成熟，成为一个刚强健壮的一个军队一样。军人绝对不是一来当个兵就是一个可以出去打战的，他往往需要有一段时间去慢慢磨练的。就一个神所使用的这个器皿也是如此。所以加勒弟兄跟我们谈到这三项，确实也成为我们今天论到我们个人，论到我们的教会，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向。神容许人慢慢的由小而大，由弱而强，这是要一个是一个成熟的人才能够去体会到，这是神更大的恩典。这种恩典绝对不是一开始我们好像得到神很多很多的那样的辅助，不论在各种人生的那种方向得到神的辅助，然后我们从这种苦难的里面，我们更学的神更大的恩典是在于他建造的造就了一个软弱的器皿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这个才是一个更大的恩典。我们今天应该要寻求的是这一种更大的恩典，唯有这样的寻求，那我们所建造出来的才是一个真的是合神所用的一个会幕，是让神跟人之间能够得以一同居住的。所以刚才传道也是在强调，建造的目的是要让神人都能够存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肉体，这个肉体我们知道一开始当我们犯了错的时候，它是罪存在的，而不是神存在的，是那个恶者存在我们的身体的里面。但是当神愿意把这个人的肉体，这个软弱的器皿，它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的时候，它就如同是当初如何去呼召保罗，把这个大罪人成为一个使徒，它是一样逐步逐步的去改变他，改造他。所以这样的改造它有很多很多的讲究，就如同我们这里所看到的建造会幕有非常非常多的讲究。神这么样的讲究，他对一个物质的是这么讲究，同样的他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他更是如此的讲究。所以我们从这些话语，我们实在是得到更大的安慰。神今天所给我们的 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啊要好好去思考。那另外有关于一般学者都会去谈到增加跟删减的部分，它确实是有它的一个记载上面的不同。这些记载上的不同，当然一方面来讲，因为这一个是建造者本身，他要按照摩西的启示去建造，所以建造之后他的功用，他的实力上的位置，那个是由祭司由利未人他们去做的，也就是说个人要各尽其职啊。刚才传道也强调了，今天这个建造的它是由这工人由利未人啊，由男由女，不同的人，不同的方，不同的他的工作的方向。甚至我们刚才加的弟兄也有谈到，在37章的这个有关于啊38章谈到那个第八节那个地方，谈到那个妇人，妇人所献出来的，特别是这个铜洗濯盆。那洗濯盆只有这个是妇人所献的，其他的都每一个男人或是女人，他们只要愿意，他们都可以去献上的。那加尔加德弟兄也谈到，特别强调那个银是每一个男丁他的赎银，所以男丁的赎银跟这个铜盆的这个妇人所奉献的这两个，成为了一个很呼应的，愿意来服侍的啊，而且是你必然应该有的责任。他这一段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记载。比如今天我们参与这一个神的建造，他不光光谈到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更重要的是你有你特殊的一个功能，每一个人都有他特殊的功能。所以保罗会为什么会跟我们谈到教会透过圣灵所赏赐给我们的恩赐，每一个人都不同。那借着这样的不同，他都有特殊的一个功用，这样的一个功用都能够来成就神会幕的建造。所以这个在这一段里面，他特别添加了这一段的内容，他真的是有他特别的目的来跟我们强调。另外经文里面真的是非常强调7跟5。七我们都了解哈，这是七，就是代表这个安息，代表这个神的一个完全数字。但是它有一个另外一个数字是五，它用了很多是五的或是五的倍数。
嗯，
我们最明显的我们看到的是会幕里面的那个高度，它是10肘。那墓院呢的院子它是5肘，五跟十刚好差1倍。那很多的器具数字也都是五的倍数，50或是20或是100，也都是五的倍数。那在用词上，它也有很多的用词，也都是用特别谈到五这样的方式。在第36章，它用了这个连接这个字。那个木幔本身都是五弧连接，那个用幔子跟幔子的连接，这个连接这个词它特别谈的用5次。
嗯，
那在第37章里面谈到这个基路伯的时候，很奇特的，基路伯这个字也出现了5次。那壁坠盖就是这个啊施恩座，施恩座也出现了5次。这种不断的强调五的数字，这是非常他故意的。那代表啊，他的建造是用五为基准，建造是五。那五实际上很难，我们在其他的经文比较少去谈到用五，一般我们都会谈到啊3或7是最多的。那三的倍数6有时候也会常常被提到，那甚至有时候是这个2的见证数也会被提到。那4呢也是会，因为40一般都是3+1啊，4的4在记载的话它都是3+1。但是5呢，到底5的含义存在在哪里意思？ 那这里来看，我们看到吴它是强调用在建造的这个树木上，也就是吴它跟建造是有关联的。所以以后我们在读到旧约的时候，如果还有出现吴的时候，我们要用会幕的建造这个吴我们来理解。吴它是一个一般我们知道很稳固的是四一个建筑物，它都是四个角落的啊。桌子虽然三可以成一个桌，但是一般桌子它也都是四个角落，然后四再加一，也就是从它从四再特别再加上一个一，那成为一个五。那我们知道四往往是谈到人的，那一都是谈到神，所以是神跟人之间的合作成为建造的一个最基本数。这个是就犹太人他们使用的数字上的含义上来了解到建造的意思。所以刚才加德弟兄跟传道也都谈到了，没有离开了神，这些建造都是虚假的，都没有用。人再怎么样的努力，再怎么样的想法子要来达到神的标准，如果没有神，没有神做标准，这一切都是虚假的。所以我们更了解到建造绝对是要神人同工，那我们就可以更了解今天在做教会的建造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灵，为什么我们需要不断的祷告，为什么我们不断的需要在神面前寻求神建造的这个方向。这都是表达不是只有我们有一头热，我们一头热去建造就好，好像我们很有爱心，很愿意甘心乐意，很有信心想要建造一个美好的一个神所喜悦的这个圣殿。但是如果没有神的启示，神的光照，没有神的参与，没有神的时候，那这些建造实际上都是虚假的。愿一切荣耀归在神面前，阿们。